就差点名。美副国务卿直指习近平。美媒话，黎巴嫩留低几个关键疑问：黎巴嫩事件中的通讯设备由边个制造？中共对台农产品重征关税。陆委会话，台数一高管被中共边控。小林制药红谷案，日本政府找到元凶。辽宁舰首次闯入日本领海轮接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9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当地时间18日表示，中方对俄罗斯的支持来自最高层。目前党魁习近平是否出兵支持俄罗斯，以及美国是否制裁北京，都备受关注。据美国之音报道，坎贝尔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说，美国未能充分掌握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接触的绝对强度，最令人担忧的是对俄罗斯的支持来自最高层。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坎贝尔这一番话认同将协助俄罗斯的责任直接归于习近平。在中共内部分裂日趋严重，军事担心被赶上战场，反习派蠢蠢欲动的背景下，美国副国务卿这一番话会在中南海内部引起什么的连锁反应，值得关注。一直有观点认为，如果习近平想开战，就会想办法拖长俄乌战争，来消耗美国和北约的军力财力。因此在乌克兰攻入俄罗斯本土，俄乌战争面临关键转折后，观察人士特别关注中共是否会加强援助，甚至出兵帮助普京。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18日在政经最前线中分析说，中共有很强的动机出兵援俄，因为目前中共自以为看到一个攻下台湾甚至扳倒美国的机会之窗，这个由6个因素组成，包括俄乌战争持续、中东陷入混战、疫情在欧美再次爆发、台湾政坛和社会出乱、美国大选的结果引发社会动荡、中东乱局在海外，特别是在美国校园引发的乱象持续并扩散。明居正说，虽然说是6个因素，但其实只要其中一两个出现，中共就自以为是机会窗口，因此北京目前正积极寻找6个因素中哪些可能成真，而其中最大一个就是美国大选。明居正教授认为，北京目前正在观望这些因素，并加加减减计算筹码。他好想出兵，但很可能不敢，因为这个还可能导致北约出兵，这就意味着美国会参与入来，几乎全球就要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对北约和美国来说，态度就转为类似当年打纳粹，中国和西方之间不再有回旋余地，亦就是说战争局势远远不是中共能够控制。明教授认为，中共因此不敢冒险出兵援俄。黎巴嫩真主党在连续遇到科机与无线电对讲机袭击后，中东局势是否进一步升级备受关注。同时美国沃克斯新闻提出，危今几个最大的疑问是，以色列是怎样做到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真主党接下来会做什么？报道说，两场袭击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令情报界感到震惊。前 CIA 反恐专家、现大西洋理事会成员波利梅罗普洛斯话俾沃克斯知，幕后的对手好可怕，这个可能是我见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智能信息行动。虽然以色列政府尚未发表评论，但真主党已经将袭击归咎于以色列。前 CIA 分析师兼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Emily Harding 判断说，真主党的下一步很可能是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清除内奸行动。 在一连两轮爆炸之后，真主党已经不能够相信自己手入面的嘢。哈丁说，虽然以色列国防部加兰特宣布以军重心向黎巴嫩接壤的北部边界移动，但以色列日间没有利用黎巴嫩的混乱发动军事入侵。由此来看，这两轮爆炸主要目的更似是减缓真主党对以色列的攻击，而不是准备发起更大规模战争。不过沙特驻英国大使哈纳德·本班达尔·沙特亲王对天空新闻表示担心，说他相信现在是自1973年以来最接近爆发地区战争的一次。1973年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又叫做以亚战争。在被问到过去两日黎巴嫩发生的爆炸事件时，哈纳德王子表示，现在发表意见还为时过早，但这么多设备同时出现故障，这个看起来确实很不寻常。黎巴嫩第二轮爆炸是由无线对讲机引发，据报道，对讲机的标签显示是日本艾可姆公司的产品，机型是 ICV82。不过艾可姆美国子公司的销售主管雷诺雅克话俾美联社知，黎巴嫩爆炸的对讲机似乎是山寨产品，并非由艾可姆制造。诺雅克话 ，V82 型是艾可姆20多年前的产品，但早已停产。诺雅克用手机向记者展示，由网上找到假货是几咁容易。至于引发第一轮爆炸的科技究竟是边个制造，至今仍然是谜。台湾的金亚波罗公司18号火速澄清，话是授权俾匈牙利的 BAC 公司贴牌生产。不过据 CNN 报道，匈牙利政府几个钟头之后就否认，话BAC 只是一家贸易中介，在匈牙利根本就没有厂房。三立新闻透露，台湾国安团队18号发现网上出现一波认知战，刻意将黎巴嫩案和台湾关联在一起，甚至渲染说台湾参与半导体间谍活动等。而这一波水军背后疑似有北京的影子，还有台湾本地网军协助。中共国务院18号晚发公告，宣布9月25号起不再免除台湾34项农产品的入口关税，将恢复科征最高25%的关税。台湾贸易办批评中共经济胁迫。这34项台湾农产品包括15种水果，另外有11种蔬菜，还有8种水产品。不过这34种农产品中，很多并没有被出口到中国，或者已经被中方禁止入口。台湾农业部计算说，按去年输往中国的数量来看，未来如果交关税，大约要多缴107万美元，涉及产品包括槟榔、枣、番荔枝、柚子和部分白带鱼。估计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番荔枝、柚子及白带鱼。农业部认为，台湾蔬果出口中国面临运输成本高、通关时间长、中国增值税型偏高等问题，而且中国仿冒台湾水果盛行，农业部正积极开拓中国以外高消费市场，例如澳洲、纽西兰、日本等。台湾陆委会9月18号晚证实，一位台塑集团的高管被中共边控，无法返回台湾。据中央社报道，这位台塑高管9月1号由台北飞抵上海虹桥机场，班机啱停低，中共上海国安就直接登机，将这位高管请入客房，盘查了整个通宵。之后这位高管虽然被名义上释放，但仲是无法离境，回不到台湾，仍同被边控。陆委会表示，台湾政府已经掌握相关资讯，不过因为涉及个案安全和家属意愿，政府不方便做进一步说明，但只要家属要求，政府都会给予协助。 日厚生劳动省9月18号发布对小林制药红谷保健食品的调查结果，确认元凶是天然化合物软毛青霉酸。据日本时报报道，厚生省在记者会上表示，国立医药食品研究所分析食品样本后最终确认原料混入了青霉菌，导致产生软毛青霉酸。这种天然化合物含有劇毒，是造成消费者肾脏损伤的主因。除此之外，研究人员没有验出其他有害物质。日本小林制药生产的红谷保健食品导致消费者肾脏受损，至这个月中旬已经导致120人死亡，500多人住院。9月18号凌晨，中共航母辽宁舰史上第一次闯入日本轮接区域，日本政府表示事件完全不可接受。据 NHK、美国之音等报道，日本防卫省公布，辽宁号和两艘导弹驱逐舰由日本冲绳县的两个岛屿那国岛和西表岛之间通过，这个是日本轮接区海域。轮接区是领海的缓冲区，外国船只可以自由航行，但沿岸国享有必要管制权，这个是中共航母第一次闯入日本轮接区海域。此外，那国岛和西表岛间海域地理位置非常敏感，既接近台湾本岛，附近的冲绳又有美军基地。日本官房副长官18号表示，这件事完全不可接受，日方已经向中方转达严重关切。8月底，中共军机曾经第一次侵犯日本领空。在节目结束之前，同大家分享一则旅游信息。希望之旅，一个可以令你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行程，不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欧洲的文化令很多华人朋友都充满了向往，而东欧就是一个会带给你惊喜的地方。它不单止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满载着迷人的湖光山色和人文景观。9月已经满团，10月的东欧之旅正在报名。今秋的日本和台湾同样是微不胜收，10月、11月的双岛游，令你在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日本赏枫叶。以上都是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快点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吧。北美热线 1-855-955-5227， 发电邮联系我们，或者点击置顶留言中的链接。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